来看整个宣教，还有我们教会的最三百年前的源头是怎么来的，好不好？那我们一起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一起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深深的敬拜你，因为透过你的中保耶稣基督宝血的重价把我们赎回。我们恳求圣灵保惠师今天再一次开启我们的心窍，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在这世代仍然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把以下的时光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让我们说的听的都在圣灵里同得造就。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做主，乃是神做主。愿你在这里掌权，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这个出去宣教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碰到异端，碰到极端，碰到偏差。那什么是异端？什么是极端？什么是偏差？那我在中国出路24年，那我就1993年呢开始到中国去培训，特别是早期在乡村的家庭教会，那很多传道人，哎呀，他们很敬畏神。那我就进到他们当中，我大部分都是到非常乡下，因为家庭教会嘛，哈，所以呢，我到了河南，到了安徽，到了很多地方去。24年，在他们当中呢，跟他们接触很多哈。那我想我们在中国碰到的就是很多的异端，对不对？东方闪电啦、凌云教、贝利王、三班子门徒，什么都有。最近呢，这个东方闪电已经到了美国，改了名字哈，这些事情。我想你们如果是从中国来的，你们都应该知道，如果你是家庭教会，你应该更清楚。所以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异端的冲击，怎么样能够分辨。像我们知道我刚才昨天讲的，到俄罗斯，到很多东欧的教，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个异端，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其实也不稀奇，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主后500年所有的异端都出现过了。耶和华见证人是早期的亚流派，是从英国来的，他也是一个长老。所以今天为什么会变成异端，其实不是从不冷不热的弟兄来的，都是很热心的，但是呢走偏了。那走偏了很多原因，当然有的人是各自自己追求，但是呢没有两三个人同心的印证。昨天我们讲完以后，好多年轻人跑来就问我说，牧师，我怎么知道我是被神蒙召、被神呼召去做传道人的？那我讲了很多原因，最后一点我说，你们一定要有印证，不要自己一头热血栽进去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神做的。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那早期呢，500年所有的异端都出现过了，今天不过是重复过去的500年，主后500年所有的异端。那我想为什么会在500年这个异端都出现过呢？因为老实讲我常常有举一个例子我说世界上哪一种钞票伪钞伪的假的最多？他们说美钞。那为什么美钞最多？因为怎么样？美钞是最值钱的，对不对？基督教是真实的信仰，异端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全世界最多的。所以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怎么分辨。主后500年当中所有的异端都出现过了，因此在主后500年呢开了5次重要的会议，那把整个所谓的异端跟正统呢定出一个标准。那这主后500年呢定了什么呢？开了2次尼西亚会议、以弗所会议、君士坦丁会议、加克顿会议。那我想这些会议呢把耶稣的这个定了3个标准，我们可以到外面的时候呢，如果所有的所谓的宗派呢如果符合这3个标准呢，那就是正统。正统里面呢可能会有极端的，可能会有偏差的，但是主要就是3个。第一个是三一论，就是呢有没有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第二个呢，基督论讨论最多，几乎每一次的会议都讨论到基督论，还有基督论的神能恶性这些再来是圣灵论，承认圣灵是神吗？所以呢，这5次的会议就定下了：第一个三一论，第二个基督论，第三个是救恩论。救恩论最近呢，韩国，我想我们都知道韩国教会很兴旺但是呢，韩国教会很兴旺，也出现最多异端的我们到东北的时候碰到有一些这个韩国出来的，甚至在了东北，在绥芬河， 在东北的那个黑龙江省设立的神学院，那他们都是偏差的，都是异端，不是偏差，是异端，因为他在救恩论上面出了问题。所以呢，我们知道什么是救恩论。救恩论就是说，我们要承认呢我们的原罪啊，很多人不承认原罪这个事啊，从亚当承受的罪的本性啊，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再讲一次啊，三个重要的分辨正统跟异端啊，一个是三一论，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恩论啊。好，那我就从500年以后开始说起啊。我们来看一下教会500年以后的开始的成长跟没落啊。那500年当中呢，我们知道呢，很多的教父为了信仰而付上生命的代价。那我们看到呢，这些教父们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也是给我们基督徒留下一个很好的这种学习跟随的一个脚步。所以我们看到人数的增长，容量的增长，属灵生命的增长，多元的扩张，还有宣教区的见证。当我讲到后面属灵生命的增长呢，就跟你们有关系了，就跟你们有关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主后500年大量增长的原因有几个，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看这几个原因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不会成长，是不是跟我们初期教会脱离了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满足人最深的需要。那我们就在思想我们的教会今天是不是可以满足人最深的需要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呢，当时主流的泛神论呢，引起理性者的怀疑。泛神论就是怎么样，你去看希腊的神话，有没有很多的神而且这个神里面呢，他自己有淫乱的行为，在我们现在看起来那这一些呢，对当时比较会思索的人呢，就开始怀疑了。第三个，耶稣的公义呢，性情有别于当时的众神，所以你知道耶稣的那种义的表达在那种在圣经整个穿透整个圣经的时候，你看到这种耶稣的公义那我们相信呢，这个是所谓的因信称义里面的义。那我想这个义呢，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还有我们看到耶强调神的爱带来令人惊讶的力量，所以讲到神的爱，因为那个时候人真的很缺乏这样的爱复活的耶稣带来了最终胜利的肯定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主日为什么我们今天把这个主日就是耶稣复活的这个日子呢，当作主日呢？因为你去看主耶稣复活以后，每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现都是七日的第一日，对不对？还有呢，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五旬节五十日，也是圣灵，也是这个七日的第一日。还有我们看到呢，这个约翰在拔摩岛里面所领受的异象的时候呢，你去看也是在主日的第一日里面。所以我们就为什么我们用主日来纪念我们复活的耶稣所以复活的耶稣带来最终胜利的肯定，这个是很重要的复活的大能。还有呢，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所带出有力的见证，圣灵的工作成为整个事工推展的一个核心。所以如果你把它这样加强，你看一看有没有看见三一的真神出现了，有没有三一的真神都在里面了然后你看到基督徒生活的改变跟见证，所以你就看到呢，这整个前面是呢开始挑战过去过去的宗教信仰，后面呢我们看到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显明在其中好，那为什么会没落？特别是我们称的是500年到1800年当中呢如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下到1700年当中基督教为什么会没落呢？我们看到呢是因为怎么样，我们知道那个君士坦丁这个不是那个我应该讲说对，就是在这个土耳其那个国教就是政治跟宗教合一的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看到政治跟宗教合一以后呢，我们看到怎么样其实基督教是越来越弱化。为什么呢？因为呢以前呢没有人保护，没有政治保护，没有什么这些外来的保护的时候，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是力量是最强的时候。但是当一合一以后呢，我们看到呢过去那种忍受逼迫歧视，还有呢那种适应委屈被辱骂，还有呢被杀的那种力量呢就没有了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是削弱基督教的整个的信仰。那基督教的内部呢阶级分得越来越清楚，神职人员跟秉系徒越来越清楚，所以我觉得你们称弟兄会是这方面是优点 那我们看到呢，当神职人员啊，这个啊被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的时候，啊，平信徒的功能就越来越少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早期在北美呢，很多的华人教会是从查经班开始的。那时候查经班怎么样？大家都是弟兄，然后大家一起服侍。结果呢，查经班到一个程度以后呢，就说我们要聘牧啊，就聘来一个牧师以后，他们全部失业了。因为什么？因为全部都是牧师把他们工作担任起来哈。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哈？那我们就看到早期就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身份就被区分出来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早期信徒的自发性，那种传福音的，特别是昨天讲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他们被因为斯蒂凡事件被逼迫出去的这些人，后来怎么样？后来他们是出去传道，而使徒呢留在耶路撒冷，所以出去传道的都是这些啊一般的信徒，所以他们后来建立了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型的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早期他们已经发生过这一些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啊教会的这个力量的削弱哈，那跟这个东西都有关系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衰落的原因综合是什么呢？人的保护使基督教更脆弱，只有在逼迫中寻求神的保护，才有更大的生命力。所以我们看到呢，啊，这个见证，我想今天没有时间讲哈。那啊，这个是我有一次在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犹太人，我不是跟你讲，有时候就跟他们交通嘛哈。我这一次坐飞机从缅甸回来，这旁边也有一个啊，我也跟他聊，也都是白人哈，就是跟他们交通聊，交通一下，看有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他们。那我一次坐在犹太人的旁边，他就跟我讲他的三个儿子怎么样的训练他们。那14岁、16岁、18三个儿子哈，他就怎么，他父亲就安排在他们那个年龄的时候，让他们呢从美国东岸到西岸骑那个脚踏车，你看可以骑多久？他说这个是熬练他们，但是他父亲很聪明，在他们啊预计的这个每一天的站里面呢，都跟他摆设了那个 checkpoint 哈，所以让他们知道呢，他们是平安的到那边。所以呢，我们看这个犹太人他们怎么训练他们的孩子？为什么今天犹太人在美国这么突出哈？其实他们受过苦，他们知道，他们知道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可以生存。他们也知道美国也不一定是他们永远可以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是被迁徙，在国与国之中被抛弃的人。所以他们呢，后来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四年以后呢，他们就把孩子带到海外哈，从葡萄牙到德国，叫他们骑脚踏车。哇，那个环境啊，你知道，如果你去欧洲，你就知道那个山啊，环山。为什么今天这个脚踏车比赛在欧洲很流行啊？这个山上要上坡下坡上，他就把孩子带去训练啊。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为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啊世界观，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力，而且他们父亲呢给他一个冒险的精神。那这个就是他们犹太人生存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呢，有幸我跟他住在一起，他跟我讲这一些啊，这一些也是很有意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好，那我们看到呢，在这当中容量的增长啊，那是我们说的所谓的平信徒运动哈。初级教会呢啊的门徒哈，那我们看到呢，这些门徒们出去传福音。你知道哈啊，保罗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些人出去建立的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你知道在《使徒行传》11章。耶路撒冷教会知道以后呢，就怎么样差派巴拿巴去看这个到底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哈。哇，他看到呢安提阿教会非常兴旺，哇，各方面都很好，而且呢蒙受神的恩惠，他印象很深刻。但是他知道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缺乏教导，所以呢就派去到处找来保罗了。保罗呢一来以后呢，教导一年，你知道教了一年以后三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你知道哈，基督徒不是自己说了算，要别人说了算才是。我以前在台湾上班的时候，我那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为了要证明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旁边就放一本大本的圣经，旁边是红色的，让人家说我是基督徒。你这样说自己说不算的，如果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基督徒，但行为不如外面的人，那是不算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说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起手称基督徒，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呢，这个他们这一群跟随基督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当时的这些平信徒出去训练带出来的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然后呢，他们懂得分辨真假，所以呢，他们当时的假先知很多， 他们就知道呢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后来他们发现有一个叫亚加布，那这是真的，因为后来他说了预言以后都成就了。第三个呢，他们一开始就懂得宣教，所以他们一听到呢耶路撒冷的这些众弟兄圣徒们很缺乏，他们就开始奉献。刚成立的教会就懂得奉献了，你知道吗？我们呢讲，哎呀，牧师啊弟兄啊，我们都不够了，我们还要去，我们才刚成立，我们要把他们兼顾好，我们再去关心别人。No， 初期教会安提阿教会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做宣教，就是对外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三点呢，叫做分别为圣，分辨真假，分享恩典。初期教会他们就有，安提阿教会就有这个特征。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初期的教会，这些平信的初期建造了这样的教会，是很有力量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呢，后来安提阿呢教会建立的时候呢，特别在第八章安提阿教会建立之前呢，我们昨天也讲过了传福音的腓力怎么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传到非洲的一个太监。所以我们看到，因此后早期建造的教会都是宣教型的教会，就是呢一开始就有那个宣教的意向。那保罗我们看到他的团队越来越多，因为他走的路越来越远，那他的福音神借着他广传的福音越来越宽广的时候，神给他很多的同工。第一个是希拉，他自己栽培出来的。第二个呢是在宣教工厂看栽培出来的提摩太。然后我们看到呢，在16章使徒行传16章第9节那里又加入一个路加医生。后来呢到了使徒行传20章，你去看第3节第4节，哇，来了大概有6、7个年轻人。所以呢，为什么神把这么多的同工加给保罗的布道团？因为他的走的路越来越远，越来越大。所以呢，我是认为说，如果我们不做宣教，我们就是一间教会。然后呢，我们不做宣教，神也不会把同工赐给我们。那其实呢，职堂是教会最发展最快的方式。那我想我以前在东岸，美国在东岸，我在那边待了 Washington DC 待了17年。那我去的时候呢，我领受一个意象是从耶稣雅寄来的。主耶稣跟我一个很深的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从他的话语，他说凡你脚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那一句话，哇，深深打动我。所以我第一年被派去的时候，就在墙壁上呢贴了美国的这个地图，几乎常常就按手在美国地图的东岸，因为我派去的东岸，就为这些祷告，主啊，你若许可，在每一个州都建立一个教会，好，一个教会。后来我走的时候呢，植了五间的教会，在每一个州。后来我发现呢，我以前呢，计划的，有时候写几年要开拓，几年要开，后来回头去想的时候，没有按照，不一定按照那个，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划，一间也没有。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规划，神就按着他的心意成就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一个保罗是这样子。当你职堂的时候，我跟你讲，本来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什么侍奉机会哈，那一职堂的时候，这些人就可以起来哦。原来这个弟兄以前在教会安安静静在那聚会，原来他有这么多的恩赐，一职堂以后就显明出来了哈，他就承担起这个新的堂的这个新的堂会或是新的聚会他就承担起很多的责任哈。那我们就看到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都是平信徒哈，都是平信徒。好，我要讲到跟你们有关系。300年前你们是从这个背景出来的。300年前。我不知道，我刚才跟那个张弟兄讲一下，他马上就讲这个齁。Moravian 齁。Moravian 如果你在美国，你就看到这里阿苏萨那边也有这样的一个街道，对不对？你只要发现呢在北美有这个你就知道。他在北美呢，其实这个教会人数不多，只有7万人，但是却影响，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齁。那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Moravian 呢，我先讲它的这个成立的哈，成立的时间，它是1732年成立的。但是呢1727年的时候呢，这个运动的最早开始呢是在德国出生的，叫做金正斗。那如果在你们的那个历史，如果你们的教会的历史，你们看到叫做金伯爵哈，就是他哈，金伯爵。那这个人他领受的意象跟圣灵的能力，就开启了近代宣教的运动。你知道我们过去这200多年的运动是从他开始的，改教到这个当中200年基本上教会没什么成长，但是呢自从他启动了这个一个新的运动以后，宣教运动以后， 一直到1940年那种包括美国的复兴还有宣教运动啊，我们叫做 student volunteer,volunteer movement 啊，那那个种学生运动啊，那种过去的历史当中啊，所带动的整个宣教跟属灵复兴源头是从这个人开始的。那这个人啊，他出生在德国，但是他的教会兴起在波西米亚，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近代的这个宣教运动呢，它是一个绝对是不能忽略的，是它启动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影响的人是谁。第一个是约翰卫斯理，你知道当时在一七几年的时候，在二九还是几年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这个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他们兄弟在牛津大学，那他们的服事啊是也是受了这个金伯爵的影响。那他什么影响你知道吗？有一次呢，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他们是兄弟，哥哥跟弟弟，他们在英国神兴起他们以后，他们到后来呢到了美国来开拓啊，在这个大西洋来来去去的船上的时候，哇，他们有一次遇到很大的风浪啊，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就好害怕，以为自己快死了。哎，看到一群人在旁边，怎么他们呢一点都不害怕？包括那个小孩，包括妇女，哇！后来才知道呢，他们就是莫拉维亚的信徒，所以后来呢，他的整个生命呢被兴旺，特别是宣教的那种生命哈，这种带动的运动哈，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哈。那这个约翰卫斯理呢，老实讲哈，他是有人说哈，他跟那个 William Wilberforce， 如果你去看那个电影叫做《Amazing Grace》哈，我很喜欢推荐这个电影。里面的他们两位出现，有人说为什么英国没有像法国经过农民大革命那么悲惨，死了那么多人？有人说因为这两个人影响了英国，所以英国没有怎么样，没有重蹈法国的大革命。其实英国那时候很败坏，你在他们白天在路上走的时候，都可以踢到那个岛上倒在那个路上的。为什么？因为呢，他们是酗酒、醉酒，然后呢？24小时的不是只有晚上，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哇，你知道在这种社会那么败坏的时候，神兴起了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我们知道英国的圣公会是他们的国教嘛哈，他们很多人从那个出来，包括呢弟兄会很早期的时候，那个达密弟兄也是从圣公会出来的。那我们看到怎么样，他就看到了这个英国这么败坏哈，所以他们就定了一个叫做 Holy Club，那就是圣洁社。圣洁社呢，他们就是严格的规定啊，早上几点起来祷告什么这样，把生活规定的很严谨，非常紧凑的，每一天都过这样的生活。所以呢，你知道我们现在卫理公会叫 Methodist， 对不对？就是 Method 嘛，就是方法嘛，就是这个 Method， 对不对？ Methodist 卫理公会嘛，哈。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他定的非常严谨，所以叫 Holy Club。那谁来加入呢？早期不多哈。那他们神就借着他呢兴起了，他跟他的弟弟，他弟弟是音乐很好的哈，所以他们两个就配搭，在牛津大学的时候，神就呼召他们就出来。你知道他们就离开了那个教会，他们到哪里去？到矿区里面。矿区里面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两个箱子呢，这个一摆他就踏在那个两个箱子，就开始布道了，野外布道。那我想这个野外布道的精神也是受这个影响哈。莫拉维亚的信徒所影响，所以他就开始布道了。哇，那个矿区回来出来的工人呢，哇，被他吸引了。然后呢，当然圣灵的感动。然后他一讲，哇，讲到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流下了那种悔改的眼泪哦。本来脸是黑黑的，后来看了一条一条白白的，哈、哦，哎，就看到那眼泪一下来的时候，脸上就看出啊、哦、这些啊、哦、这个悔改的那种眼泪下来，哇，产生很大的复兴哈、哦。结果呢，怎么样？这些人都信耶稣了。带去哪里聚会啊？带去哪里聚会？所以他们就把这一群人呢，都是矿工，都是劳工阶级的，就带到教会。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怎么样？穿得很那个华贵的衣服，哈、啊、帽子，你知道啊？那早期的那个妇女还喜欢戴那个有羽毛的、哦、所以在教会里面都是怎么样高高的、哦、所以做礼拜的时候都看不到前面了、哦、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些人去了教会，谁愿意接待他？没有，教会拒绝他们进到教会。所以他的约翰卫斯理只有带着他们离开了，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卫斯理呢，当时呢早期的那种宣教的精神哈，带动了很多低下阶层社会，在社会引起的宣教的运动。我们知道近代的我们说的宣教到印度去的 William Carey 呢， 他也是哈，他本来是一个修皮匠的人哈，你知道他带动了这个整个也是近代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你知道在 South Pasadena 有一个叫 William Carey 的一个学校，那以前早期正道神学院是在他们的学校里面开始的，对不对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近代一个宣教很重要的人物哈。后来一直到了那个 Hanson Taylor 戴德森，我这一次去烟台的时候啊，也去了戴德森早期内地会的地方，本来是教堂，还有他们的办公，等于是他们的像我们是培训中心。后来我去看的时候，都被当作仓库了，后来但是那个牌子还在啊。那 Hanson Taylor 是什么呢 ？Hanson Taylor 他是一个英国的孩子，年轻的17岁就重生得救了。重生得救以后呢，神就把一个负担，对中国宣教的负担呢，放在他心里。所以呢，他在一个这个伦敦一个很偏僻一个贫民区里面呢，他住了一个房子呢，墙壁上就贴了一个中国大地图。然后呢，他就常常按手，其实我按手祷告也是从他学来的，就按手在中国祷告。祷告到有一天呢，神感动他，坐船到上海162天才到。哇，你知道人家他要去的时候，那些英国的他的朋友，特别是同样是这些主内的人，就跟他讲，哎呀，神要是要让中国人得救，也不用从英国派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去啊。没有想到他去了以后，神带动他在这个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你知道我24年前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到乡下去的时候，我还看到以前戴德森工作的果子还留在中国大陆。那他内地，什么叫内地会呢？就是呢，过去的基督教的这个影响都在海沿岸而已。那戴德森有一个负担，他要把这个信仰带到内陆里面去，所以他就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哈。那他为了认同这个中国当时中国的这个外面的人，他就怎么样？他就去怎么样穿了那个黄袍马褂，戴了一个瓜皮小帽，然后留了那个辫子哈。哇，结果怎么样？他想要认同中国，但是呢，怎么认同没用啊？他的头发是金色的，所以呢，他怎么样？是把它染成黑色的哈。但是那时候染料不是很好哈，所以一下雨呢，哇，留下来一条一条黑黑带在脸上，尤其他是白皮肤，那真是洋鬼子，你知道吗？但是你可以知道哈，他是这样的爱主。其实内地会的影响在中国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人都是谁带出来的？1727年的时候，这位金正伯，金正斗，我们叫金伯爵。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也是你们的最早的300年前的源头哈。我们来看一下哈，1727年到1757年30年间呢，他们差派出我后来看了一下历史，209位了哈。到最后是209位，但是早期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位，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传遍了大概在当时世界很多的州，除了欧洲以外，他们还去了南美洲、北美洲，还有亚洲跟非洲。那你知道呢？这个 Dr. 华诺克博士呢，他在他的书上就这样写，他说新教徒的使命哈，这本书里面呢，他说在这个小教会在20年中所进行的宣教工作呢，比全地教会在两个世纪就200年中所完成的更多。所以你就知道啊，他们是被神所重用的，带起了近200多年的宣教运动。那这个我们知道呢，他这个运动一开始以后呢，那个复兴的火一直燃烧，没有停的啊，一直到了我们说到了初期的这个20世纪哈。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宣教运动呢真的是有扎根。你想今天你们教会存在到今天，就是那时候所留下的果子哈。好，我们一起来思想。1535年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了，他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呢，他们这个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他们兄弟就看到，那你知道他们的对话是这样子哈。当他们看到这孩子的时候，还在那边剥饼，还在那边唱诗歌，外面的风浪这么大，他们一点都没有惧怕。所以看到孩子，看到妇人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对话。他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他说：“因为亲爱的救主曾为我做更多，这样子做了，我们可以得满足。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船上就去服侍那些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些惊慌的人，特 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一群人就开始去服侍，人数不多服侍。然后呢，约翰威斯理就问他们说：“你们的妇女孩子也不害怕吗？”他们怎么回答？他说：“不怕，我们的妻儿也不怕死。”所以呢，那个精神哈，那个精神宣教的精神是很奇妙的。其实他们不是为宣教而宣教，他们的生活啊，里面内在生活的自然流露就是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哈，他们最早的源头哈是从这里来的。波西米亚就是今天的捷克，和啊这个莫拉维亚呢是在奥地利的两个行省，然后呢也接近德国的啊萨克森交界，就是那一带哈。那我们知道呢，后来这个捷克呢啊，知道我们去那边宣教的时候是本来是叫做 Slovakia Czech Republic 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Slovakia 跟捷克是两个是一个国家，现在已经分成两个国家，所以我们也看到福音工作也都进到那个华人已经在那边也建立教会了。所以呢，早期的这个地方呢出现了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胡斯，1415年的时候。然后这个胡斯呢怎么样，是带动影响这个金伯爵的一个人。那他们呢可以说是在1517年，等于是差不多300年前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就因为呢为主殉道，他就被处了死刑，在火柱上被烧死。他在被烧死的时候，他见证做一个见证，他说：“我口所传的，今天我以血来印证。”然后他死的时候，死前的时候做一个预言，他说：“上帝要兴起一只天鹅，是你们抓不到的。”哇，100年以后，1517年，马丁路德就把95条论证定在 Wittenberg 那个 church。我有跑去，我去德国柏林教书的时候，搭了一个小时的火车跑去看这个教会，哇，那个95条本来定在这个魏登堡的教会呢，这个门口哈，门就是教会的门板上面，这个入口的门板。现在呢，你去看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们的门板已经用把那95条雕刻在上面，是一个铜的还是什么，就在那个上面哈。一进去一看的时候，哇，马丁路德站在这里。他的好朋友莫兰顿站在那边，你到了那个趟的时候，那个广场里面就两个雕像站得高高的，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莫兰顿。哎呀，心里感触很深。为什么？因为呢，1517年所有的改教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所以当你踏入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深深感觉哈那种震撼，就是说神怎么用他的这个所重用的仆人啊。所以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去看看那个地方。那是改教的开始，1517年哈。所以呢，他说100年以后呢，他看到一只天鹅是你们抓不到的。后来我们就看到，你知道1517年又发生什么事情？1517年呢，那时候怎么样？那个奥斯曼帝国就是呢，这个伊斯兰教发展最厉害的，从12世纪。是最顶端最兴旺的时候，是奥斯曼帝国侵略啊，扩展，你知道哈，到了1517年的时候，他们进入耶路撒冷，统治耶路撒冷400年，到1917年，你知道是哪一天？1517年。所以1517年如果对基督教来讲是黑暗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奥斯曼帝国扩展他的势力，进入了耶路撒冷，进入了以色列，统治以色列400年，在人看起来是黑暗时期。所以你现在去看耶路撒冷，为什么有一个清真寺在那边，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哇，那个历史你去看是非常悲惨的。但是没有想到1517年神在西欧兴起了他的作为，就是借着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开始。但是改教运动200年之间，到了17年啊，这个18世纪的初期的时候都没有动静啊。那我们知道呢，那时候有人说那时候是扎根的时候，扎根的时候。到了1117年的时候，18世纪呢初期，神就兴起了这些人，带动了整个教会的复兴啊。所以那一些忠于信仰遭受逼迫，最后呢聚集在波斯尼亚东北这个叫肯瓦山谷中的一个村子里面，他们被称为合一的弟兄会。我想你们的背景从弟兄会来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叫做合一的弟兄会，也有人叫做弟兄联合会，什么都有人称啊。那合一的弟兄会是呢，是这个早期复兴的一个根源。所以呢，我们就在探讨一下，到底这个人身上经历了什么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灵呢就显明在这个领导者上的大能。那金圣豆腐呢他是怎么样，我刚才讲到他的背景哈，12岁的时候呢他跟同学成立了芥菜种团契，然后呢相约三约法三章一样哈，他就讲到了第一个啊，这些和善要怎么样对待众人，为众人呢谋福利，然后呢领人归神，神恒基督，然后他们都一个别的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的什么，看啊这人，然后呢因他们受鞭伤我们得医治了，他们都戴了一个戒指，没有人为自己活。哇，那种运动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看快一点。好，他早期为什么可以带领这个，我觉得他的坚持，信仰的坚持，他怎么讲，他说不要越出爱的羔羊的主题，除了他除了在他以内，从他而出，为他的缘故不要提说其他的德性，除了向他存一个信心之外，不要传扬其他的命令，除了他的救赎以外，不要提起其他的义，除了免于犯罪的教训之外，别无神圣而言，除了贴近他，思念他，讨论他喜悦外，别无其他的快乐，除了与他和他的祝福隔绝，不要否定自己，除了不蒙他喜悦，没有什么是苦难，除非在他里面不再有生命。这个是他早期所立下给他们弟兄会立下的一个信仰的准则啊。我们看到圣灵借着他行使奇妙的大能。OK， 好，我想大概提到这里哈。那这很多的教会历史，包括呢在中国，他们走了离提摩太的路线，还有戴德森的路线。离提摩太认为呢，应该向这一些政治社会的高层传福音。那戴德森说不应该向低层的传福音。那一般李同安认为说大概高层可以影响到下面的，没有想到呢中国社会有一个断层下面是农民社会，上面是这个两个社会当中有一个断层，所以呢李提摩太的理论后来呢这个就我们看到呢他的影响没有戴德森的影响多好，所以呢我想大概后面还有我想没有时间讲哈，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哈，就是说我主要跟我们讲哈，我们贵教会我们的聚会其实是从弟兄会来的早期弟兄会来的，是里面有很好的传统，300年前合一的弟兄会所产生那种宣教的运动，带动了最近200多年的一个宣教的运动，所以呢基本上弟兄会是一个宣教的运动的产物哈，就是结果，是神所结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应该秉持早期神设立的时候一个宣教的精神出去哈，人数不多但影响力很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不是要结束了？差不多还有几分钟啊。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或是有问题，或是有一些交通，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交通，好不好？我们一下真的好好追溯你们过去弟兄会的历史，那这种宣教的精神，希望今天神也把它根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好吗？